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是有福，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，我们是被你所拣选来承受这生命之恩，也是来彰显你的恩典和荣耀的。主啊，这个美好的下午，我们再一次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也带着一个渴慕的心，一个谦卑的心，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主啊，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你向我们的心说话，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，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宝贵。愿你再一次用你的真道来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，所有的不信，让我们因信站立的稳，也求主你来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更加在你的真道上扎根。主啊，只有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，只有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。主啊，愿这个下午你智慧启示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也求主你加添孩子自己的力量。孩子是不完全的，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愿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同蒙祝福，同得造就。这样感谢仰望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好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圣洁这个题目哈。我们上次讲到说，神造了万物，他也就对所有的受造物拥有主权，拥有主权，也就是万物理应听从他。主权的意思就是他是主，万物理应听从他。那神他怎么样显明他的主权呢？他就用律，他有用律来治理，他设立了标准。他设立标准，他用律来治理，也按律来审判，就显明他是主。所以受造物理应是服在这个律之下的，就表明你是服主了，你是受造物嘛。受造物理应是服在神的标准之下。所以有一句话叫“顺道者昌，逆道者亡”，就是我们是受造物，这体现他的主权。他的公义哈，所以按着一个标准来，他的圣洁决定了他就是标准，神是圣洁的，就决定了神就是那个标准，所以他是按着那个标准来判断、来行事的，也就叫公义。他是按着一个标准来判断、来行事，也就叫公义。然后呢，神是按着公义来审判，他也是按着这个律，就按着这个标准来审判。那审判是什么意思呢？审判。就是按着神的标准，我实施那个刑罚、处罚，我实施这个处罚，按着一个标准，我要实施这个处罚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，神他按着三种的律，他设立了律，三种的律哈，他按着这个标准来审判，他是按着这个律来审判的。第一个是按自然律，就是自然界的这个规律来审判的，也就是说。我们说尊重科学，就物质世界的规律，你是在这个律之下的，你不想遵循这个律，你就要受苦，你就落在一个刑罚里面哈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睡眠哈，我又想起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一个教会的有一个他认识一个姐妹，当时她得了一种怪病，然后在 St. George 医院。然后就全世界去发那个，就没有医生能够来医治，它是一种心脏的一种怪病，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病，就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心脏的病，然后就全世界去发那个 inquiry， 就问各个国家医生，后来大概是英国还是什么，有人说这个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心脏病，是因为他20年睡眠不好，就得了那种很奇怪的心脏病，所以。 我们有的时候不会把睡眠跟心脏病联系在一起吗？实际上它是有律的，你的心脏没有在修复的时间去好好的修复的话，时间久了就变成那么一种怪病了，很奇怪的一种病哈。所以就是我们是要服在这个自然律之下的，这也叫谦卑哈。然后是因果律，因果律，圣经上说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，你雅各，你骗人你一定会被骗，你一定会被骗。然后这个父母，如果你是溺爱孩子的，你会收什么？你会收一个不懂感恩的孩子。如果你是掌控的父母，你会收一个躺平的孩子。如果你是一个天天批评的那个父母，你会收一个自卑感的孩子。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，它都是按着律来进行的哈。然后第三个我们说的是灵界的律，灵界里的律哈，就是我们上次用的经文，就是惧怕是一种刑罚，就是你当你不信神的爱，在爱里边没有完全，我们不相信神的爱，不相信神的全能的时候，马上心灵就落到惧怕的刑罚里面了。这是一个律的，你肯定要律到惧怕，忧虑就临到我们了。所以那个是一种刑罚，是按照律在刑罚的。其实还有一个律，第四个是良心律，就是当你知道做错事的时候，你的良心会不断的责备你。你做错了，你就会良心就会不断的责备，你就落到了那个良心的责备的里面了。你一定会落到良心责备。我之前说过，以前我们那个有一个姐妹，她母亲就是结了五次婚，她跟她母亲很有意见，所以17岁她就离家了，就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母亲，直到28岁她出国，十几年就没有见过她母亲，因为意见很大嘛。结果她出国以后，她母亲突然就去世了，就煤气中毒，然后她就觉得她有罪了。他就觉得因为没有办法来补偿，他就每天晚上，他说每天那个责备的声音他没有办法睡觉，那个良心就开始一直在定他罪，他就落在那个良心的律里面了。所以这个是神按着律来审判，来按着那个律来审判。那实际上什么？他要维护他的标准和他的主权。所以神，人会为了人情失去原则，我们会哦，算了算了啊，这个事儿就不算，你有罪了啊，就算了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宽容了。神不会的，他是主，他是维护他的主权，他的标准哈，所以他绝不会以有罪为无罪。所以十字架，耶稣是一定要流血的，就是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，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，所以他对罪是绝不姑息。所以我们上次说，他的标准绝不改变。绝不妥协，我们会妥协，人会妥协。所以人堕落以后呢，弃绝神的主权嘛，就是我们要自己做主。然后说上次我们讲到说，吃了分别善恶树，吃分别善恶树就是你自立标准，你能分辨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。那么因为这个你自立标准以后呢，就落入了几个无知了，你对神的标准就无知了，对吗？你都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来行事的，所以我们对神的标准无知，我们也就对罪无知了，我们也就对罪无知了。因为神的标准在这个地方，你的标准在这个地方，那么神认为有罪的，我们可能就认为无罪，所以我们就论断诚信，我们可能就是贪心啊，我们说谎啊，都无所谓的。所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神的标准很清楚，那个地方是那个是罪哈。所以人的问题就是这个自立标准之后，就对无知会以有罪为无罪，会以有罪，然后就会落入那个刑罚，落入那个审判了，那个审判它是不会改的。所以我们对罪无知，我们对神的标准无知，我们也就对神的审判无知，人也是对神的审判不知道的。特别是灵界的审判，特别是灵界的，我们不知道我的忧虑是为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我的惧怕是为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忧虑惧怕，实际上是因着你不相信神的爱，不相信神的全能的保护，你一定就落入了那个刑罚。所以人对刑罚也是无知，对神的审判也是无知，所以很多时候落入了那个审判还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白白的受苦哈，白白的受苦。其实当我们的心灵，只要我们的心灵不在信望爱的里面的时候，就都落入了刑罚的。 我们的心灵不在信望爱的里面的时候，马上就已经落入了审判了，马上已经落入什么？这是灵界的。那个审判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平安，你不在信望爱的里面，人是不会有平安的。马上第一个刑罚就是你就没有平安了，这是第一个刑罚。然后我们会落入外在的一些审判，外在的一些审判。所以我们上次说到说，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现金不报税，比如说你偷税，你以为你赚了，对吗？你以为你赚了，其实你已经落在一个审判里头了，你已经落在一个审判里面了。然后我们上次说那个 transgression 就是它一个标准嘛，然后过犯还有 sin 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，这两个都是罪，你该的和你不该的，你要不就过了，你要没有做到的，比如说你该十一奉献的，你没有做到，那么也叫 sin 嘛，这叫 sin。 然后你可能认为说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不是没有中间地带的，你没有达到标准，马上就落在一个审判里了，马上其实是落在一个审判里了。当然我们也就不能够，你也不能够经历神的祝福，也就不能经历神的祝福。所以神的话是非常清楚，他一再强调，摩西是他一再强调，你遵行神的话，生命记哈，有福，你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就是遵行他，你按他的标准，你遵行他的话就有福。然后呢，你如果你不遵行，你悖逆，同样的那些咒诅就都来了，就有祸了。所以是没有中人是没有中间地带的，你要不就是蒙福，你要不就是有祸，要不就是有福，要不就有祸，所以是没有中间地带的。所以上帝他有千万种，他有千万种方式来祝福人，对吗？我们上次说他有千万种方式来里面内在的祝福，他赐给我们平安喜乐，心灵的祝福，你遵行他的话，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里面就是平安的，就是喜乐的。然后外在的祝福，它可以让你的四境平安，它可以让你四境平安。然后呢，它会祝福你的子孙，就是它的那个祝福是千万种的。同样，神的审判也是千万种的，这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所以，他的审判可能是在我们的身体上，它也是千万种的。他的审判你不知道的，即使你已经落在审判里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是在身体上的，可能是在你的孩子上的，对吗？说大卫他有几个孩子都是非正常死亡的。有人说上帝不公平，他为啥大卫的罪让他的那个刑罚落到了他的孩子身上啊？上帝公不公平？上帝公不公平？大卫的罪刑罚他的孩子要死，孩子要死啊，是这样子的哈。我听其实神他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他都是量过的，称过的，他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处罚，一个审判能够让大卫心苏醒，让他的心灵苏醒，一定要够分量的，他才能。人是不认罪的，人不知道罪，人也不喜欢认错，人也不想放下自己的那个标准，人是不想的，人是不想的。你看我们都不喜欢认错，人是不想的。所以神的那个处罚实际上是一定要够一个分量。所以我听很多妈妈他们都说，如果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不会要转向神的，我是不会需要神的。如果这个处罚是在我身上，我还是不需要神，就是我就忍受，忍着那个苦呗，忍着苦啊。但是很多的那个，很多是孩子出了问题了，哎，我们就转向神了啊。人真的，我觉得人这个骄傲之深是远超过我们自己知道的。人的这个骄傲之深啊，就是要靠自己，我就是不要神。所以以前有一个小孩啊，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他小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倔，比如说他父母惩罚他，他做错事了，然后罚站或者不吃饭，他就能站一天，最后是从来都是他父母妥协， 就是他死不认错，我一看，我天哪！所以他的命运是非常坎坷的。他这个就是说，他自我的这个自立标准，我绝不放弃，我不认错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说你天哪！他说我都从来都是他父母，到最后拧不过，就是我可以站一天，我可以两天，我就站在那儿，我可以不吃饭，我就饿着，我死也不认错。我一听，我天哪！所以顺服还是蒙福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我自立标准，我自己要当神，我绝对不服在你的这个律下，我绝对不承认我的错误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神要审判啊？而且一定要够分量的，一定是要够分量的，大卫的心才能苏醒啊！这人真的是骆驼穿针眼啊，比人苏醒都容易啊，真的是那个骄傲实在是非常的深啊，非常的深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所以神一定是要审判的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欺负我了啊，这个人不公义哈。其实我们真的不用自己为自己伸冤，他已经落在审判里了，他已经落在审判里了。我们是要怜悯的。对人的这种冒犯啊，是怜悯，你不要去自己伸冤，他已经落在一个刑罚里面了。所以神他一定是设立标准，然后绝不姑息，绝不妥协，然后一定要审判。为什么？这所有的这些审判，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方舟，让我们不会在最后的那个审判里面，你落在最后的那个审判，他要让我们转向恩典，然后认罪悔改被赦免。那最后的那个就是看你的罪是不是被赦免嘛？他要让我们来支取恩典，被赦免，不会落在最后的那个大审判里面。所有的审判背后都是爱，他是为了让你不会落在最后的那个审判里面。最大的惩罚是什么？是任凭，就随便你了。就任凭你灭亡了，那是最大的惩罚。所以审判本身背后都是爱的。那我最近其实有点我在悔改啊，我就觉得我这审判这个主题我讲的太少了。我想想看，我好多年了，我好像没有太讲过审判哈。所以那天我在搜那个审判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一下吓了一跳，就它跟那个爱的经文是差不多多的。哇，就那个铺天盖地的那个就出来了。哇，我说哎呀，那我讲的实在是太少了，我们讲这个审判啊，真是讲的是太少了，所以道就不够全备，不够全备。为什么？人就慢慢的就会失去敬畏之心。所以现在就是就好多信徒和教会的问题也是很随便，就变得失去那种敬畏的心啊，很随便啊，想来就来，不来不来，然后穿个什么拖鞋啊什么的。然后我们以前那个教会它有一个章程，写着是来聚会不许穿那个露脚趾的鞋啊。我当时还想，哎，还要这个章程要立得这么细吗哈？啊，要立到就是不能穿那个露脚趾的鞋哈。后来我在想，我们去见总统，你会不会穿个露脚趾的拖鞋？你去见总统会不会穿个，你会尊重嘛，对吧？你不会穿个大拖拉板你就跑着去见总统了。那为什么我们对神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这种敬畏，我们对神的这个敬畏哈？所以人的得救之路上审判是必然必要，也有它的救赎性，是有它的必要性哈。所以人的得救之路也就是成圣之路，人的得救之路也就是成圣之路。那是神自己亲自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实际上是神在亲自带我们走这条得救之路和成圣之路。那神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成圣之途的五个步骤，神是他在带领的，所以他是有大致上有五个步骤，他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这条得救之路的上。得救之路上大概有五个步骤，第一个就是他要赐下律法，他要对付你的无知嘛。我们整个就是无知的，你自立标准以后你完全就乱了套了，所以他一定要赐下律法，把他的标准告诉我们， 把他的标准，然后你的界限，实际上律法是给我们立界限，对吗？十诫也好，立位记也好，都是你不许，你不许，你不是不可贪心，你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是什么？它是一个防御性的，它是一个警戒性的，对吗？它不是一个建设性的，但是它是一个保护性的，对吗？它是一个防御性的，所以它立一个自由的界限。立一个自由界限，因为人会觉得说，天哪，我好像就我自由呀，对吗？我想干啥就应该能干啥。他律法就是告诉你，你没有那么自由，你没有那么自由，就好像跟那个鱼说，哎，你不可出这个水啊，然后跟那个花说，你不可离开土啊。我先告诉你，比如说花有自由意志，鱼有自由意志，你给他了自由意志之后，那你要跟这个花说，哎，你自由，对吗？但是你千万不要离开土啊。你不要，这是你的界限。也就是说，受造物它的自由是在界限里的自由，我们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，因为你不是主。这个表明我们是受造物，这叫谦卑。你知道你是在，所以人的自由是什么？上帝实际上反反复复告诉我们，人的自由是在爱里的自由。你在爱里，你也就自由了。你在爱里，你想出离爱，你马上落到审判里头了。就告诉你，你没有自由的，那个马上就是审判。所以他把界限给我们立好，所以体现他的主权，还是他是主，他是主。我们是在这个界限里面的自由，让人脱离那个什么，因着无知嘛，我们因为无知嘛，我们就过界了。我们就犯罪嘛，然后就落到审判里面，所以他给你立一个界限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的自由是在爱里的自由。好，第一个步骤，他就是，所以摩西五经第一本书是律法书，就叫律法，我赐下律法，一开始，就像我造完花给他自由意志，马上给他一个律法，哪些不能，哪些不能，我先把这圈给你画好了，啊，你想干嘛在这个圈里头，你怎么都可以。所以摩西五经首先神是赐下律法，这是也是成圣的第一步，让你脱离无知。第二，他在我们一生当中施行审判，这是第二步，就是施行审判。因为人是不知道那个罪的后果的，你不知道罪，也不知道那个罪有多严重，也不知道罪有多少后果，所以我们是很不想放下自己的标准的。让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标准，真的就是骆驼穿针眼那么难。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，我不愿意认为我的标准是错的，我不承认我的错。所以神必须在审判当中让人体验了那个罪的后果。你体验一下，你感受一下那个罪的后果是这样，然后我们才认识那个罪的严重性，然后怎么样才会恨那个罪。你才会恨那个罪，然后才会要远离那个罪，你要放下自己的这个标准。所以我们常常哈，你看啊，我们的金钱观啊，就我们的最金钱的标准，我们其实很多人，我们的用钱法，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标准在花钱的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哦，我的孩子有问题了，我要主，我要主，你是我的主。但是在用钱的时候，我就不要你当我的主了。我想怎么花钱，那是我的事儿，对吗？你不愿意放下自己的用钱标准的，我们不愿意按着神的话啊，神说怎么用钱，怎么用钱，我们不愿意的。人是不愿意的，人只是说，哎，我这个地方需要你是帮忙了，我需要你当我的主。但是人是相当真的，这个反省是必要的，很难放下，愿意放下自己的标准。很难怎么样向老我死，很难的。所以不管是律法审判也好，实际上的目的它不是故意让人受苦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愿意放下你的那个标准，你的那个刻度，你自吃了善恶树，你自立标准嘛，就是你愿意舍己，你愿意对付老自己，对付老我，我愿意对付罪，我愿意向老我死。这个实际上是律法审判，使我们就认识到它的后果，于是我们就愿意放下我们的那个标准。我们上次讲到说，如果每个商店那个 度量衡，就他的那个每一个商店的秤都是自立标准的，自立标准的，我们就说那肯定是天下就是纷争不断了嘛，纷争不断了，所以要解决是怎么办呢？就统一标准嘛，统一标准，那纷争就会少很多。那我们上次也说到，那我们人间现在这么多的纷争，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标准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但是因为它是隐藏的，对吗？所以我看不见，你没有把你的标准写在脑门上，说我的金钱观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是怎么怎么，没有人写在脑门上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嘛。所以这个世界这么多纷乱的事情，那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人的解决办法就是去处理那个事儿，对吗？我处理的是那个纠纷，我就要那个法越立越细，那个法条啊，那个法治的那个条，我是在处理这个事儿。神的解决法是什么？神的解决法就是统一标准，统一标准就是神的解决法。人不是统一标准，人就是去处理那个事儿了。你就最后就法多的不得了，也解决不好。那在统一标准之前，每个人必须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标准呐，对吗？这一步很重要，就是放下你的，就是我愿意向我的老我死掉。所以成圣是什么？成圣可以说就是这个刻度你的标准归向神的归正，我们都说叫归正，你的价值观，你的标准其实就是归到每个人都来归，这是他的解决法，每个人都归到神的这个刻度，神的这个刻度哈。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在这个改变当中，就你越来越有神的眼光，越来越有神的心肠，越来越有神的判断啊，越来越有神，然后你就明白他的旨意，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。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律法和审判就是成圣的前两个步骤，前两步就神他带领我们一定有律法，然后有审判。所以施洗约翰叫什么？他叫救恩的开路先锋，他传讲的是悔改的道，这个就是神的成圣之路的前面两个步骤，这个是必须的，前面是必须的，你必须先要愿意放下你自己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成圣之途的前两步，就是悔改，就是神借着律法借着审判让人悔改，让人放下自己的。好，那时候满足第三步，因为这个是它是一个律法和审判，它是为了让人放下自己的。但真正建设性的呢？真正什么才能除罪呢？真正什么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成圣呢？是借着恩典和真理，借着恩典和真理。所以时候满足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我们来读一下刚才我们读过的一些经文哈。很多的经文讲到只有真理使人成圣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好，其实不管是我们自立标准也好，我们错误的标准也好，它的根源是什么？就是魔鬼有谎言嘛，因为我们信了那个谎言，我们相信他说你可以做主，你可以做神，我们信了谎言，我们就开始自立标准了。所以在每一个标准，错误的标准，我们自立标准的背后实际上是有谎言，每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背后是有谎言的，是有谎言的。 所以什么塑造人心中的标准？我们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，是什么在塑造我们心中的那个标准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比如说哈，我就说，我说我拿一毛钱的票，我坐了一毛五的站，我占了一点小便宜哈。那假如我是无知嘛，我不知罪呀，我认为这个不是罪嘛。假如我妈说，哟，你太厉害了。小孩从小就很聪明啊，从小就会能够弄便宜哈。那在我心中标准就开始树立了，这个占小便宜不是罪，对吗？就在我心中这个标准就开始。如果我的妈妈每天都说，哎，这个占小便宜，哎，那个偷税你也占便宜了，哎，这个你也很厉害。如果她不断的这么说的时候，我的标准就那个我又无知嘛，我的标准就立起来了。我自立的一个标准就立起来了，我们就会以有罪为无罪了。所以是谎言，就很多人的声音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不断的通过影视，通过文章，它实际上在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，不断的用这个话语过来的时候，它在塑造我们心中的那个标准。他在塑造我们心中的那个标准，所以我们老说，我们对人的话要非常的小心的，特别是对这个世界的不信神的，都是自立标准的，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，他不断，哎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不好，这个怎么样，啊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他在塑造你的标准，而如果你的标准跟神的标准很远的话，你很容易落入审判的。那审判是你要落入的，所以这个是要我们非常小心的哈。那所以哈，这个标准就是这个。我记得上次我们在学三十六课的时候，讲到这个谎言的诠释嘛，讲到这个谎言的诠释啊，就是你以比如说，好多人都说，天哪，我一直以为我的担心、我的忧虑是正常的。你看标准。他认为这个是正常的，那你就不会想去对付他，你也就不会想去寻求主来帮助来对付他，对吗？你已经把它化为正常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要对付他了。你看你的标准。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跟我说，他说啊，惧怕担忧这个每人都会有的呀，这个是正常的呀。哎，我当时我说，哎，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吗？我当时他是传道人吗？哎，我想我的标准跟他不一样，我把这化为不正常了，它化为正常。你看我们标准是不一样的，那这个就很严重了。那所以那天我们三十六课那个姐妹她说，天哪，我在国内我就一直为着来澳洲担心呐，害怕多少年就在这个担心里面。那天早上上课，她突然就上课的时候，她突然明白，原来我的担心受怕是不正常的。那天把她的那个标准给她拉过来了，给她拉过来了哈。所以谎言是有很大的诠释的，你一旦真是落入某一个谎言，所以那天我们上这个三十六课的时候，那讲到谎言的诠释，我记得朱牧师他是讲到说，可能你这个人很有钱，对吗？你很有钱，但是你一旦相信了某一个人的话，你可以乖乖的把你的钱全部给他，你乖乖心甘乐意的给他，就是因为你相信了那个谎言。所以那个谎言它是支配人的，你一旦相信了，他就完全操控你了，他的权势是很大的，他是操控你整个人呐，他操控了你整个人的这个眼光、判断、选择、方向性的操控，那个势力是很大的哈，那个势力是很大的。以前我经常听到很多人是什么一生的积蓄啊，都被骗子就是这么一下子就骗走了，所以你看小孩子他其实就是相信了人贩子的某两句话，他的一生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就是一旦相信了某一个谎言，谎言的诠释是很大的。所以我在想那个缅北的那个骗术哈，他都是什么，他开始就是用情感哈，然后对你好，关心你，然后让你相信他，对吗？他就让你相信他，或者用恐吓的方式。你看这个开暖气就是很热，这个开暖气了，对对对，外面很冷，这里面很热，对，所以 不管是恐吓也好，还是给你关心也好，目的只要你相信我，你这钱就乖乖的全部落到我的口袋里面。最近又有一个新的骗术，大家知道吗？这是层出不穷啊！我大概讲一下，免得大家受骗了。国内机场哈，有那小姑娘穿得好好的，那种就是打扮漂漂亮亮的，她说。我要在这个微信还是什么，就是一个支付，要用手机来支付，大概就3块5块。啊，我就那个东西一定要3块5块，我把5块钱给你，你帮我用手机支付一个5块钱给谁谁谁，对吗？但是你要支付的时候扫一个码，你一扫那个码，虽然是5块钱，你扫了那个码，你的那些钱就怎么样，就被他怎么弄住了。就是现在又有这个新的骗术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就在想，有时候在想说，天哪，为什么？我有时候在想，你说高科技吧，按道理美国呀、澳洲啊，这高科技领先嘛，哈，怎么没有那么多骗子？怎么中国人怎么那么多的这个骗子啊？怎么那么多骗子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跟不信神有关，他不知道神要审判的，所以心中是无底线。假如你相信有神，然后你有事实，神要审判，你不管怎么样，那个是给你自己有一个加了一个约束力的，人在做天在看嘛，你是有底线的，你是要考虑一下的。但如果没有神，谁都看不见，我今天赚一笔就是一笔了，所以他就会无底线，他就会无底线了。所以如果政府与神为敌啊，我觉得很傻。我昨天的微信被他们给 block 了，我就想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！你要跟神作对，我也没干嘛，我就是发点神的那个，有神嘛，然后就不能发了嘛。就是政府其实就是想跟神为敌嘛，就是不许说神，就是意思就是你不许说神嘛。哎，我在想说，你跟神为敌，这真的是要有祸了啊！我就想着。但是我也在想这件事情的美意啊，我也在想这件事情的美意，因为最近神一直也是跟我有很多的声音，都是告诉我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，多祷告，多祷告，祷告的能力比你发那些东西的能力大得多。神一直跟我话说，祷告的能力比你发那些东西的能力大得多。所以我就要想神的美意，就是你不要再发那些东西了，你要支取，要用到你儿女的这个权柄啊，祷告的权柄，祷告的能力啊，祷告带下来的能力哈。好，这个就是讲到谎言的诠释，这个骗子，这个谎言的诠释啊。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基本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背后有谎言的。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你的不管是金钱的问题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，背后一定都有谎言。比如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基本上一个人很容易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他的自我观肯定不对，肯定有谎言，肯定有谎言，他要从人身上抓爱啊，抓肯定啊，这些还有人观肯定有问题。他人际关系哎，老是人家老是要来抵挡他啊，或者是老是有一些问题，我们的在自我观和人观上面肯定有很多的谎言，有很多的谎言。我在想哈，有的人很自律，对吗？有的人很自律，什么叫自律的人？就是我自动浮在那个律之下，他心中是有事实的。为什么他很自律？他知道睡不好觉会带来什么后果，他知道那个审判，他有很多的事实，他知道这个时间你不好好睡觉你就会怎么样，就什么什么器官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中有事实，所以他自动的就浮在了这个律之下了，那么他也就会避免很多的审判，对吗？你就不会故意要去触犯，或者说你放纵肉体，就不会是一个放纵的人。其实放纵的人是他心中实际上是没有事实的，或者是他肉体太强，就是他知道但是他也做不到啊，就是那个自立的那个标准太强，那个肉体太强了。所以谦卑人是什么？就是自律本来就说明你是很谦卑的， 你愿意服在这个律之下吗？这个就叫谦卑了，这个就叫你是自动知道我不是主，我是受造物，我是服在这个律之下的。所以自律的人其实他是谦卑，在神眼中他是谦卑的，他的心是他是谦卑的。好，那耶稣来他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哈，只有真理使我们成圣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心中，因为我们是受骗嘛，当我们心中只要一恢复那个事实，哎，马上就破除了那个谎言的诠释，马上那个谎言的诠释就，哎，你只要说，哎，你骗我，我不跟你走，马上这个诠释马上就没有了。所以就是用真理，有事实，马上就我就不会上当受骗，我马上就不会受你的辖制，马上就不会受魔鬼的这个操控了。所以耶稣他带来的就用真理恩典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除去那个罪的诠释，叫成圣，除去那个罪的诠释就是谎言的诠释嘛，他是用谎言来欺骗我们。好，那最重要的，耶稣他来带来几方面哈，最重要的真理，最重要的真理，第一个是灵界的事实，因为我们是没有灵界的事实的，我们不知道灵界有审判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灵界的事实哈，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读一下下面的经文哈，下一页有经文吗？好，我们读一下哈，这个就是讲到灵界的一个事实。上一次我们读到前面那一段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哈，一起来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好，这个是讲到骂人、恨人，动一个念头，动了一个念头，它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下地狱，对吗？他说，如果你的眼睛啊，你眼睛，然后让你动了这个淫念啊，你宁可把它挖掉，是说那个审判很厉害，比你这个挖眼睛都更可怕，比你挖眼睛都更可怕。所以他把灵界的一个审判，灵界的这个律，把这个事实带给我们，我们是不知道的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动一下一念头会怎么样哈？他这个很严重，他把他的严重性，他用挖眼睛来告诉我们这个审判会有多严重，比你这个挖眼睛厉害，所以你还不如现在就先挖眼睛，就是你先不要犯这个罪。所以这个是他告诉我们灵界的事实哈。那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他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。所以他两面的，一个是告诉我们审判的，一个是告诉我们恩典的。恩典的部分就是神儿女的身份，这个事实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个事实，这个你真的如果是有神儿女的确据的话，很多的偶像就已经给挡掉了，很多的偶像就挡掉。什么叫做神儿女的身份？就这个事实，我们如果心中有儿女的确据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自我观，首先你的自我观就对了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一切的需要都是从父这儿来得满足的，儿女嘛，就从神这里得满足，我一切的需要是从神这里得满足，我一切的重担可以交给他，重担可以交给他，而且我是受引领的。当我们一切，我们里面，我们被爱的需要，我们物质的需要，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里面得满足，会怎么样？偶像就没了，对吗？偶像的意思就是我从他那儿得满足嘛，我从物质上来得这个满足，我从人的爱里面来得我心灵的满足，那就是我的偶像，他不给我的时候就造成纠纷了，就开始有问题，然后贪心啊什么就都有了，那个就叫偶像。 但是当我在父的里面，我是他的神的儿女，我一切的一切他都会供应我。我在他的里面，我蒙爱的需被爱的需要也得了满足，我就是完全满足的一个人，偶像的势力就没有了。你不会犯罪的，你不会的，而且你的人际关系一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，你的人际关系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你的自我观对，所以自我观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根基根源的根源跟他的这个自我，我是谁，就这个地方，我从哪里得满足，就这个地方是有谎言，有谎言。所以神儿女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非常重要的真理事实。就这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它能够除罪，它除去那些罪，让我们成圣，就除去了那些偶像的势力，它可以除去那些偶像的势力。而且我们人看人，我们看人，我们看他也是神所爱的，然后我们看人，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是不能，我们常常说当你恢复一个对的人观，我上次跟那个我跟姿月姐在那说呢，哎，我就说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跟人老有一些过节，我们老是对人要求很高哈，我们老是有人要求，然后达不到就会之间就有一些争执。我说其实你把他看成一个瘫痪的人，这个是事实，你恢复这个事实就不会有什么人际关系的问题了。你恢复他是瘫痪的人，他在能力上，他没有主的人他是没有能力的，他没有能力改变他自己的，没有能力的。那么你看到他，他就是一个瘫痪的人嘛。那么如果你看见他是一个瘫痪的人，你自然就不会要求那么多了，你没有那么多要求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反弹，不会有那么多的争执，没有。我说其实就是一个事实啊，你如果心中就是有一个事实，没有主的人他的能力上就是瘫子，就是瘫痪的，你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。其实事实还是这个事实，如果你没有这个事实，人际关系很难，很多问题啊。所以就一直就教我们恢复这个事实啊。所以真理使我们成圣啊，你就不会犯罪吗？你也不会去论断人，对吗？不会的。好，第三个哈事实就是关于宝血，关于恩典的功效，关于这个宝血的功效和恩典，就是宝血的这个事实，这个事实也是除罪的，也是让我们可以脱离那个良心的审判。我们那个良心的那个律不是一直在审判我们吗？因为什么哈？你知道人的标准在这儿，我的那个我的罪的标准在这儿，神的标准在这儿，所以我们一定是经常犯罪的，对吗？我们是一定是在经常犯罪的，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在犯罪的。然而你当你知道那个罪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良心又开始来责备我们，犯罪之后良心又开始那个审判嘛，良心就开始一直的在审判我们。就我刚刚说那个姐妹，她就不断的在控告她，不断定罪，没有办法活的。如果每个人他没有办法，他完全没有办法解脱，直到他读到罗马书那个经文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再也不定罪了，因为他已经担当了，我赦免你们。哇，那个我你们大家我都说过好几次了哈，因为我们在小组查经嘛，他就大哭啊在那儿。因为我们在查那个罗马书，我们没有觉得呀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再也不定罪了，对我来说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没有感，我因为我没有在被那个良心在审判嘛。对他来说，释放了他，因为他自从他妈妈去世以后，他就一直睡不好觉了，一天到晚一到想起来就想他妈，就想这个事，而且没有任何办法来挽救啊，挽回了，没有任何。所以那个控告的那个刑罚，那是很大的一个刑罚。所以我们人是这样的，我们不知道罪，然后我们犯了罪，然后罪有刑罚，还有良心还要再控告我们，你的心灵还要受刑罚，心灵还要受刑罚。所以这个是宝血的恩典，宝血，宝血什么？就是我的良心。所以它底下经文是说，我们的洗净你们的良心，洗净了你们的良心，也就是我们的良心上面刻上了恩典和真理的刻度，我刻上我被赦免了，否则你的良心就一直在控告你，一直会控告我们。所以 良心洗净，宝血的恩典洗净了我们良心，也就是实际上就是刻上了恩典和真理的刻度。你支取了赦免之恩，你支取了赦罪之恩之后，那个良心的刻度，那个良心就洗净，他就不再天天来定你的罪了嘛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恩典，这个是非常，这是很大的恩典哈。所以神的他的除罪法不是要我们靠自己，因为你不可能，你的标准都不对， 你越弄越定罪，越弄越多的控告。所以神的除罪法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关系法，我们一直说满足法、恩典法，就是哎，我满足了偶像就没了，满足了嘛偶像就没了，好，恩典嘛那个刑法就没了，我就不会落在那个刑法里面了。所以它是满足法、关系法、恩典法，所以是真理。当你心中恢复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就自由了，你不会落在那个刑法里头了，我们的心灵就胜，就是你的心就自由，你的心就不会再落在那个刑罚的里面哈。所以真理使我们心中恢复事实，进入那个关系，进到恩典的这个爱的关系里面，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我们因着事实，我们的心灵得满足，然后里面的那些罪疚感啊什么的也被他的宝血给除去，所以我们的心灵就自由了，你的心灵就自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犯罪之后啊，这个犯罪的这个后果我们是不知道的。好多，你犯罪之后有很多刑罚，还有心灵，还有良心，还要来指责，有很多的审判的。啊，所以其实人是因为不知道嘛，所以他这恩典是浩大的，神自己他用他的宝血，主耶稣他的宝血来释放我们，来洁净我们。好。啊，所以律法和审判是成圣的前两步，然后我们就必须，然后是带来的恩典和真理，真正的来释放我们，真正使人成圣，真正除去你的罪念的，你的那个欲望的私欲，是因着你有事实，那个私欲就消散掉，它是在根源上来除掉这个罪根，这个罪根哈。好，那所以真理是如此的重要，还有就是全备的真理是如此的重要，对吗？自我观、人观、金钱观，各种真理，你哪一个地方破口，你那个地方就会可能还在那个罪的罪恶感里面，或者是在一个刑罚里面。所以全备的真理如此的重要，所以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，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，全备性很重要。所以圣经对假先知和假教师他的审判是很大的，因为真理是如此的重要，所以圣经里面对假教师、对假先知那个话，你看主耶稣一直责备的都是这些人，法利赛人啊、假教师啊，所以他对他的责备是很大的，而且他的审判是很厉害的，审判是很厉害的，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一些经文哈，我们读一下下面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倘若能行，就把选民迷惑了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讲到魔鬼，讲到兽，它是跟假先知放到一起的，跟假先知放到一起的，就是他是必定要受这个地狱火湖的这个审判的。所以他的刑罚是不是很大，审判是很厉害的哈，是很厉害的。所以就是因为真理如此的重要嘛，因为真理如此的重要。这也就是为什么 啊，朱牧师啊，每次都真道啊，真道啊，反复在那说哈，这样子的。那我是读了李彻牧师的一本叫做《为何不能享受全辈的福音》，他是讲到信仰的五大偏差，实际上讲台的五大偏差，就是你的这个不是不够纯正，不够全辈，所以有五大的偏差哈。那第一个就是人为信仰。人为信仰都在读圣经啊，我们说都是都在读啊，但他会断章取义，对吗？我会断章取义，会曲解或者是错解这个经文。我可以断章取义，我就读这一段，我可以取这一个经文啊，不是走全本圣经的真理，不是从全本圣经的真理啊。那人为信仰，我觉得我们能够想起来的比较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就是亚米念主义。亚米念主义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带来人为的这样的信仰。所以我们说哎，这个神学有那么重要吗？教育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的，它是一个方向性的，差一点你就方向到那边去了哈。所以亚米念主义它的危害是什么呢？焦点落在了人身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高举人的能力，轻看了神的能力，轻忽神的主权和神的全能，高估了人的能力。其实你那个决定你能够信都是神给你的，是神的灵感动你的，所以他会高以为是自己的，所以就骄傲嘛，容易骄傲。那么而且他的后果是他把焦点会，因为你决定你得不得救，你很重要，你的责任非常的重大，所以那个焦点一直在人身上，一直在人身上，会非常的靠自己，对吗？那就很容易就让人靠自己了，人欲靠自己了。然后呢，我对我的要求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然后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，然后一旦达不到那个要求，马上要接控告，对吗？你达不到嘛，你靠自己，你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，马上要接控告，或者我达到了，哎，你怎么没有达到？马上又论断。马上就是批评论断哈，就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只要你的焦点是在人身上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真理是不对的时候，你会它带出很多很多生命的亏损，就会让人去绕旷野了。你就会绕旷野，或者你家里的问题就解决不出来，你一直在论断你家的那个弟兄，你一直在论断那个人，因为你觉得我可以做到，你为啥做不到？也不认识恩典，其实也是不认识恩典哈。所以神恩独作说啊，也就是说你今天能够信主，你今天能够爱人，你愿意去服侍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是神给你的，你是蒙了恩了，对吗？你能够做好事，你能爱人，都是神感动你的嘛。所以这是神恩独做的，所以我们会认识恩典，我们就是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感恩的心。但是所以这个人他如果做不到，是因为他还没有蒙受那个恩典吗？我是要怜悯他呀，你不是天天批评他呀，他是个瘫子啊，你整天批评瘫痪的人干什么？他还没有蒙受恩典，还没有活起来嘛。那你能就是蒙了恩了，对吗？所以他就不认识恩典了。其实不认识恩典就会造成很多的批评论断。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老要论断我家弟兄，我为什么老论断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了？我说你可能不认识恩典，还是事实，就是你那个事实没搞清楚。事实是什么？你今天能够做到是蒙了恩，就这个事实。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这个事实，你不会论断别人了，你只要有这个真理就行，就是真理，就是事实，你不会了。但你没有这个恩典，没有这个真理，就是你是蒙恩了，我能够做到都是蒙恩，那你很容易去要求别人的，尤其是还都是你啊，你看你咋不努力啊，你怎么着。他是瘫子，他努力不了，事实很重要啊，事实很重要啊，否则会绕旷野啊，会绕旷野，就会然后就是审判人，你跑到这个做当主，你去整天审判别人，一天到晚的啊，你是蒙恩了，蒙恩的罪人嘛，所以对恩典也不认识，所以真理很重要哈。那第二个，形式化信仰，第一个人为信仰，第二个形式性。什么叫形式化的信仰呢？就把信仰当作守一些的规条，做一些的事儿。就是一些形式来聚会啊，我怎么样啊，就是当做一个形式，而没有心灵的更新。也就是祷告当中蒙应允，你祷告变成一个形式了， 祷告之前和祷告之后完全没有改变，你的心灵没有改变，那就变成形式了。你祷告之前和祷告之后，你的心灵改变了，这就不是形式化的一个祷告了。所以就是人为信仰哈，把信仰当作一些规条、一些形式，就是你的那些刻度啊，你的心灵里面的那些标准都没动，都没动，变成一个形式，会落入一种迷信哈。第三个，祈福信仰。祈福信仰是什么呢？就是目标、目的搞错了。我们的目标是成圣，目标是生命改变，就你的眼光是不断在改变，目标不是为了地上的这些祝福，或者说他有一个事实他不知道，还是事实真理不清楚。什么真理呢？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完全满足了，你已经完全蒙福了，你所有的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都得了满足吗？他的爱我们说他完全满足了，你已经蒙福了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天上地下一切的福都是你的了，你是神的儿女。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蒙福的这个真理，我们就会想要上帝来祝福我，想要上帝在祝福我这个事情那个事情，我的孩子，你已经蒙福了，蒙福哈，已经蒙福，就蒙福的眼光，这个是因为真理，你要有这个真理，慢慢的你才能够有这个蒙福的眼光的，蒙福的眼光，不是去求福哈。我们可以查验哈，我们有没有就是还是真理哈。第四个，神秘信仰。神秘信仰，它是重外在的神迹，重外在的神迹，错解圣灵，错解圣灵，因为圣灵就比较神秘嘛，看不见摸不着嘛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作为，因为他看不见，所以就变成一个重外在的神迹，把主观经历绝对化，就是啊，我倒地了，这个就叫圣灵充满，啊，我方言了，我会说方言，我就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把它绝对化了。那些不说方言的人难道就没有圣灵充满吗？神的恩赐是按着神自己按他的主权给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所以就会有欺骗的灵，迷糊的灵，欺骗的人反而进来了，你就会说这个倒地，这个就叫圣灵充满了。你看这个观，你这个观被塑造了，反而是一个谎言，反而是一个谎言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神秘信仰，对真理的圣灵不认识。第五个，戒律信仰，就是讲台一直在讲应该不应该，你应该做这个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应该去爱人，你应该做什么，你不应该做什么，都是一些就规条戒律性的，不讲神的美意，不讲圣灵的感动，不讲如何靠圣灵。戒律信仰很容易让人靠自己的，我要去爱人嘛，你要去，你去呀，你应该去爱人嘛，你去爱人，不讲美意，不讲感动，不讲魔鬼，不讲属灵征战，这个不讲谎言，你没法打属灵征战的，因为他完全是用谎言来打仗的嘛，魔鬼就是用谎言，所以就变成一个戒律，就变成你该干嘛干嘛干嘛的，所以人会怎么样？没有能力，你不讲圣灵的感动，你不讲靠圣灵哪有能力，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，所以就会没有能力哈。那这一些其实就是一些偏差嘛，就是真理不够全备，不够全备。所以末世有很多的假教师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也是很熟啊，圣经很熟，但往往是会断章取义哈，可能要不就是不讲律法，或者只讲律法，或者不讲审判，或者只讲审判，或者不讲恩典，或者只讲恩典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讲台的问题啊，很多的问题带来，很多时候那个谎言真理不清楚，那个造成人生命的亏损，因为那个破口在那儿，因为人的谎言他一直不知道，他一直不知道他自己的谎言，所以那个生命中就一直有一个大破口，然后家庭问题就一直不得解决不了，一直解决不了，就像你那个恩典，你对恩典不明白，你一定会论断别人的，很容易的。我们天生都是没有真理的人，我们天生不知道我好是因为蒙了恩的，我们都以为我好，所以每个人都会很容易去定别人的罪的。所以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哈。所以选教会啊，这些都是要非常的小心，就要很小心。我们要慢慢的学会 辨别假教师，你会慢慢的，你真理越全备，哎，你大概你就能分辨，你的分辨力就越来越强，就越来越强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三个哈，五个步骤，我们今天只讲了三个，我们下一次再讲，剩下有两个哈。那我今天总结一下，就是神拯救人的目的是要人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像他一样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但是那个成圣法不是让你自立标准，不是你自立标准，你的标准都错，然后你自己靠你自己去达到那个你自立的那个标准哈，不是的，而是神会借着律法，借着审判，他先让你放下你的标准，先让你我们放下，我们就愿意舍己啊，愿意遵行他，然后他给我们真理，然后真理替代，因为我们的错误的标准的背后是因为有谎言，所以用真理来替代那个谎言，就释放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权势，也就脱离了审判，对吗？你脱离了罪的权势，脱离了谎言的权势，也就脱离了罪的权势，也就脱离了那个审判，他释放我们的自由。所以渴慕真理的人有福了，全备渴慕真理的人有福，最后打仗都是就是靠真理来打仗，所以渴慕真理的人真的是有福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哈，我们看一下下面思考与操练。你是否意识到谎言的权势？你是否有把不正常当成正常？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标准还没有改？这个就是要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哈。你是不是把忧愁啊、挂虑啊当作正常呢？我们有没有把不正常当正常？很重要啊，要不然我们就整个受迷惑的。你的信仰是否还有偏差？有一些真理是不是已经扎根了在心里面？比如蒙恩的，我是蒙了恩典的真理啊。你是否能辨别假教师的教导？你真理越全备的时候，你就能分辨了，你就能分辨了。我们是否能够辨别？好。我们读一下最后的经文。好，一起来，以弗所书五章26-27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我们再读一遍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